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五十二，铁萨罗尼加前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11月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1日。今天我们来到 Route 六十六系列的第五十二讲。这一次，我想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开始，不是只看一节经文，而是先看两段经文，为我们今天的信息铺路。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引用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的意思是，整本旧约都是在见证他。除此之外，我们也常引用其他经文。我发现新约中有许多地方都在引用旧约。每当你读到照着圣经所说或照着先知所说这样的字句时，它几乎都是在指向旧约中关于基督的预言，如今在新约里得到了应验。有时候人们会问，你们为什么相信一个只有2000年历史的宗教？那耶稣以前的人怎么办呢？也许你们听过这样的问题。但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明白，基督信仰并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的。事实上，福音早在人类历史的开端就已经被宣告了。就在人类堕落犯罪的时候，神便宣告了福音，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基督，必要伤蛇的头，击败神百姓的仇敌。因此，福音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的起初。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来看两段经文，作为进入铁撒罗尼加前书的开始。第一段是罗马书1章1至3节上半，第二段是铁撒罗尼加前书4章1至2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罗马书1章1至3节上半。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铁撒罗尼加前书4章1至2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在今天这一次讲道中纵览整卷铁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能够真正领会其中的信息。求你将我们所当认识的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更深认识你是谁，你成就了什么，也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使我们知道应当如何回应这位满有慈爱、全然掌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恒不变的神。父啊，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求你使我们的心分别为圣。阿们。我想在今天这个所谓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那些已经搬到远方，不再住在我们附近的人，仍然能够经常迅速地与教会保持联系。我们有网络直播，无论镜头现在对着哪里，都欢迎正在收看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许多已经离开加州，曾经属于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透过直播与我们一同敬拜。他们常常会联系我，也会联系其他长老，问盼望之家教会最近怎么样，保罗牧师你好吗，身体恢复得如何。很多人都很关心这间曾经被他们称为家的教会如今的情况，甚至过去的领袖长老也会联系我，问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教会怎么样，盼望之家最近如何。每当我听到这些，我心里都很受鼓励，也感到十分温暖，因为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把这里仅仅当作人生中的一个阶段，然后离开就彻底忘记了。他们仍然关心，仍然想了解， 仍然愿意参与，愿意帮助。我认为这正表明他们当年在这里的时候是真正爱这间教会的。他们不会觉得反正我已经离开了，就不用再关心了。对他们来说，那根本不是一种选择。他们仍然惦记着这里，仍然想知道教会现在怎么样了。这正是使徒保罗与铁撒罗尼加教会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读到的，撒旦拦阻了保罗，使他不能亲自去见他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怎样拦阻的，也没有说明原因，但保罗一直渴望能够面对面与他们相聚。我想，经历过这些年的情况之后，我们对这种弟兄姐妹面对面团契的重要性都有了更新更深的体会。保罗说，我本来想去见你们，却被撒旦拦阻了。后来他又写道，我既不能再忍，就他的意思是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无法继续这样等下去了。于是他怎么做呢？他就差派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前去，为的是兼顾他们，建立他们，简单来说就是要确认他们一切都好。使徒保罗是带着一颗真正牧者的心来牧养这间教会的。其实这并不是意见问题重重的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充满各种严重的问题。相反，从整体来看，他们的信心是健康的，情况也是好的。然而在第四章，保罗仍然说更加勉励我们的信心绝不能停滞不前。我过去当教练的时候，常常用鲨鱼来激励我的队员。有人说，大多数鲨鱼如果不持续向前游就会死亡，他们必须不断前进。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你不是在向前就是在后退，你不会一直停留在原地。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停留在原地。所以当保罗写到书信后面，开始谈到他们应当怎样回应前面所写的一切时，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希望你们更加勉励，继续长进，继续向前，继续征战。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他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召。保罗深爱这间教会，他把自己比作一位慈爱的乳母，也把自己比作一位教导儿女的父亲。这正是他对这群会众所怀抱的关爱。同时，他也希望那些因亲人离世而忧伤的人能够得到安慰。所以，他在后面谈到了这个主题。在整卷帖撒罗尼加前书中，我们不断看见一句类似的话，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安慰。这句话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因为保罗不仅仅是要亲自安慰他们。毫无疑问，他写给他们的话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但他的目的不仅如此，他希望他们彼此安慰。我们彼此都是服侍的人，都应当借着神的话彼此牧养，彼此扶持。现在让我们快速浏览这卷只有五章的书信。这很可能是保罗最早写成的几封书信之一，也是写给一群初信主不久前才成为基督徒的人。他努力鼓励他们，用许多振奋人心的话兼顾他们的信心，也兼顾他们的教会。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间教会的牧师，有一天收到使徒保罗亲笔写来的信，会是什么感觉？就我来说，每当收到的信件，我心里都会有点紧张。可能是因为过去收到过一些相当严厉的信。如果信封上连寄件人都没有，那我就更加紧张了。我甚至会对劳伦说，你先帮我打开吧。那么，如果收到一封使徒保罗写来的信，会是什么感觉呢？你一定会想他要说什么，他会怎样评价我们，读完之后我会是什么心情。然而保罗一开头就充满鼓励， 他称赞他们的信心，也称赞他们成为别人的榜样。他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七至八节，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话语！永远不要低估彼此鼓励的重要性。我们都需要学习这样彼此勉励。我们要培养一种属灵的敏锐，能够察觉弟兄姐妹心里的软弱。当你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要学会观察他们的光景，感受他们现在的状态，然后用能够使他们重新得力的话语去鼓励他们。你可以说些什么使他们重新振作呢？也许你会想，我也愿意鼓励别人，可是那个人脾气实在太坏了，我实在不太喜欢他。我还是鼓励那些我喜欢的人吧。我要告诉你，那个最让你觉得难相处，最让你心里不舒服的人，很可能正是你最应该去鼓励的人。我以前当教练的时候，队里总有一些特别难相处的人。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我跟他们合不来，后来才发现，不只是我，整个团队都觉得他们很难相处。有时候我会想，队里有这样的人真是不容易。但后来我又想到，其实更不容易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一定是在过去的人生经历中形成了这样的性格，以至于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断与人发生摩擦。往往那个你最不想去鼓励的人，恰恰就是最需要鼓励的人。只是你必须胜过自己天然对他们的反感，超越这种情绪，主动寻找机会去鼓励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开始，保罗就向这些初信的信徒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主题，就是神的拣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预定。许多人都会告诉你，千万不要跟初信者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它很容易引起争议。然而，保罗却在书信一开始，就在充满鼓励的话语中谈到了神的拣选。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把这样一个容易引起神学争论的话题放在这里？难道他是希望这些初信的人借此磨练辩论技巧吗？是不是想说，来吧，你们先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以后就会辩论了？当然不是。事实上，这个教义正是被放在鼓励的话语之中。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回想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经为了这个教义与别人争论，态度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我还记得有一次圣灵深深责备我，那大概是在我赢了一场争论之后，神仿佛对我说，你是在妄称我的名。神的意思是，这个教义并不是为了让你赢得辩论，而是为了成为神儿女的祝福。如果你的心不是为了祝福别人，那你最好不要谈论这个教义。使徒保罗提到拣选，并不是为了制造争议，而是为了带来平安、确据和鼓励。他说，他纪念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并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然后接着说，蒙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至四节。不过，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如果拣选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就是蒙拣选的人呢？有一次，我参加一场公开辩论，主题正是神的拣选。在问答时间，有人提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诚恳的问题。那个人是另一间教会的敬拜带领，也是教会中的属灵领袖。他问道，既然你讲神的拣选，这是一个如此崇高的教义，那么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蒙拣选的人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保罗就在下一节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他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人，是因为你们回应了神的话语。到了第二章十三节，他又进一步解释，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如果神的话能够在你心里产生共鸣，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心里不断地说，这是真的。如果神的话在你里面显得如此真实，那么这正是神已经开启你眼睛的明证，也是你蒙神拣选的证据。这是神亲自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最近我灵修时正在读一篇写于20世纪初的文章，作者是戴维 S. 克拉克 David S. Clark， 也就是戈登·克拉克 Gordon Clark 的父亲。他在文中梳理了自由派神学的发展历史。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几乎同一时期，约翰·格雷沙姆·梅钦写了一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阅读的书，名叫《基督教与自由主义》。戴维·克拉克指出，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总有一群人不断攻击神的话，他们攻击的目标始终都是圣经，他们试图修改圣经，削弱圣经，或者干脆否定圣经的权威。我们必须明白，正如我们能够因自己对神话语的回应而蛮有把握地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人，同样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拒绝神话语的人，仍然是把房子建造在不断流动的沙土之上。正如耶稣所说，真正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人，是听见他的话并且遵行的人。如果一个人拒绝神的话，他其实是在创造一位属于自己的神。感谢神，他没有让我们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去认识福音，认识真理。神比这更加恩慈。其实，当神人凭一个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时，那并不是恩典，而是审判。当神说，我要任凭你顺着自己的私欲去行，那不是祝福，而是刑罚。所以，这也是一个警告。如果有人所相信的基督教已经把神的话排除在外，那根本就不是基督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基督信仰。既然能够认识神话语的真实性是蒙神拣选的记号，那么我还想继续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拣选是一个好消息？许多人第一次真正明白预定论的时候，就像经历了第二次属灵复兴一样，充满热情，甚至热情到有些令人受不了。他们整天想着这件事，谈论这件事。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那个阶段。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美好的教义？为什么它能够带给人如此深的安慰呢？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可以说，但今天这一篇讲道不可能全部讲完。不过我至少想告诉大家一点，神的拣选告诉我们，我与神之间所拥有的平安，以及神应许赐给信徒天国一切丰富的福分，并不是建立在人那脆弱反复无常的决定能力之上。我的永恒归宿并不是因为我足够聪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如果完全依靠我自己，我今天能做出这个决定，明天同样也可能做出另一个决定。真正的事实是， 如果我的眼睛已经被打开，看见了神话语的真实，看见了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真实，如果我决定跟随耶稣，那是因为在这一切之前，神早已凭着他全能的大能拣选了我，在永恒里把我包括在他隐藏的计划之中。这一切远远超过一个人自己做选择的能力。我用一件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大约在1979年，我参加了一场名叫环太平洋运动会的田径比赛，地点在新西兰。当时美国代表队也在那里，不过我并不是美国队的成员。那时我已经住在新西兰，拥有参加国际赛事的资格，所以可以代表个人参赛。说实话，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美国代表队的一员。我也很想穿着印有 USA 的队服。那时候可不像今天，人人都穿着印有 USA 的衣服。以前只有真正入选美国国家队的人才能穿那件队服。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入选。可是他们召开了选拔会议，而我并没有被选上。虽然如此，我还是参加了比赛，而且成绩还不错，甚至比我认识的一些美国队队员还好。田径圈子本来就不大，大家彼此都认识。比赛结束后，有几个队员对我说，来吧，我们要拍全队合照，你也一起站起来吧。反正你也是美国人。我说，可是我不是队员啊。他们说，没关系。我又说，我连队服都没有。于是有人拿出一件衣服给我，虽然不是正式队服，但看起来有点像。我心里想，这样好像不太对。最后我没有参加那张合照。为什么？因为国家队是在正式的选拔会议上决定的，而我并没有被选进去。现在把这件事放大一亿倍。在永恒隐藏的奥秘中，神已经做出了他的决定，而他把我们包括在其中。我的得救不是因为我想办法弄来一件队服，也不是因为我的表现足够优秀。这个教义告诉我们，在永恒以前，神已经认识我们，并称我们为属于他的人。我认为这样的真理所带来的平安和确据，是任何建立在自己表现上的信心永远无法给予我们的。这也自然引出了第二章的内容。在第二章，保罗回顾了他们当初怎样在重重患难中向铁撒罗尼家人传福音。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里传讲福音充满了冲突和拦阻。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时代都是如此，许多地方也是如此。仅仅因为传讲真理，一个人就可能因此被判处死刑。保罗的意思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忠心地把福音的信息传给了你们。请记住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是因着对神真实话语做出正确回应，而知道自己是蒙神拣选的人，那么首先必须发生一件事，就是他必须听见神真实的话语。我们绝不会为了迎合人的本性而修改神的话。不是的，我们必须传讲真实、纯正、毫无掺杂、照着圣经所启示的福音，因为神正是借着这样的福音拯救他的百姓。保罗在第二章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没有第二章，就不会有第一章。如果他们没有先听见神的话，就不会有第一章所称赞的信心，也不会有那些令人欣慰的消息。因此，教会的责任就是忠心宣讲神纯正、毫无掺杂的话语。保罗在四至五节写道，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至五节，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这是何等重大的托付。弟兄姐妹，我们都会面对许多试探，也许你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曾经感受过。我们很容易想把神的话稍微修饰一下，包装一下，柔和一点，修改一点点，好让它更符合眼前听众的胃口，更容易被接受。然而，要抗拒这样的试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讨好别人，迎合别人，本来就是我们天然性情的一部分。这正是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我们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诱惑，如果他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他根本不会特别提出来。纵观教会历史，总有人把攻击的目标对准神的话语，有的人曲解圣经原本的意思，有的人干脆否定圣经，还有的人试图让教会远离圣经，甚至教会外面的人也不断设法阻止教会拥有神的话。我也不想完全回避眼前大家都感受到的现实。我们常说，现在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严格来说，神掌管万有，所以并不存在真正的不确定。但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感受到一种不安和紧张。最近，我也在为将来讲解启示录做准备，阅读了一些灵修材料。我必须说，这些内容给我的帮助非常大。因此，当我们以后查考启示录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让大家因为兽、数字或各种末世现象而兴奋不已，也不是去追逐那些耸人听闻的解释。因为启示录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安慰、坚固神的百姓。我最近读到的一些作者，与我年轻时读过的一些作者不同，他们真正是在牧养我的灵魂，让我越来越明白启示录真正的信息是什么。面对今天这个充满张力的时代，我一度很想立刻开始讲启示录，因为它确实回应了我们今天文化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不过，我还是决定暂时等等，让它再顿一会儿，以后我们会讲到。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为了迎合时代而改变神的话。我们必须持守神的话。不过，持守神的话并不仅仅意味着讲一篇精彩的信息就结束了。保罗说，信息固然重要，但他仍然差派提摩太前去，为的是牧养、关怀、观察、陪伴，与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这也是我一开始为什么提到，教会生活一定要有真实的人际关系。教会绝不是一个人来了，聚完会，马上离开，就结束了。有时候，我和我妻子也会谈到这一点。我们教会通常只有一堂聚会，聚会结束以后，大家都会聚在甜甜圈桌旁，聊上很长一段时间，彼此交通，彼此关心。我认为，这本来就应该是教会的样子。重点不是甜甜圈，而是大家愿意停下来，与弟兄姐妹交谈，建立关系。这正是保罗希望提摩太去做的事情。他说，你去看看他们，听听他们，了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前一阵子，我身体不舒服，不过现在已经恢复的好多了。那段时间，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站讲台，也许快一个月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感谢神，现在有网络直播，所以我可以坐在家里，看别人站在我平常站的位置讲道。我心里想，他们讲的真不错。说真的，我自己也得到了牧养。看到别人站在那个平常属于我的讲台上服侍，我反而觉得很欣慰。因为我知道，即使我暂时不在，教会仍然继续向前，神的工作不会停止。这是件好事。不过，当我观看的时候，我也尽量提醒自己，不要一直在那里评论。虽然，说实话，这几乎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心里难免会闪过一些念头， 这段经文真的最适合吗？这个地方我大概不会用这个词吧，诸如此类。但我提醒自己，我是在敬拜，不是在当评论家。我不是电影评论员，我是在和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当然，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评估一下。毕竟，当有人在服侍你多年一直牧养的会众时，你自然会关心他们的服侍。保罗差派提摩太也是出于同样的心。他说，你去照顾他们，看看他们的情况。这让我想到20世纪英国著名讲道家马丁·劳埃德·琼斯。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讲道人之一。有一段时间，他因病无法讲道很长一段日子。不过，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可以去教会聚会了。那个年代当然没有网络直播，大概是有人把他扶到教会，让他坐在那里，而由别人代替他讲道。我想，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今天你要代替马丁、劳埃德、琼斯讲道，那种感觉大概就像我站在R.C. 史普罗面前讲到一样，你一定会一直想，我这样讲对吗？这样解释对吗？后来有人访问马丁、劳埃德、琼斯，问他如何评价那些在他生病期间代替他讲道的人。我觉得他的回答非常值得引用。他说，一个人讲了一篇不够好的讲章，我可以原谅他。如果一位讲道人能够让我感受到神让我的灵魂的这喂养，让我看见虽然他自己并不完全，但他所传讲的是一件极其伟大极其荣耀的事，如果他能让我稍稍窥见神的威严荣耀，基督我救主的慈爱以及福音那无比的荣耀，那么我就亏欠他，我会从心里感谢他。神借着忠心传讲他的话，把他的儿女带进神的国度。同样，神也借着忠心的讲道以及教会肢体之间真实的彼此关怀，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得以建立。接下来保罗进入第四章，开始谈到一个改变生命的呼召。我们曾多次提到，保罗写书信时经常会先花一半篇幅说明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谁，然后突然出现一个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呢？我们应当活出与蒙召身份相称的生命。第四章正是在讲这个。这里有一个追求圣洁、追求成圣的呼召。这也是我们刚才读到要更加勉励的地方。其中，保罗特别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淫乱。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把这件事严重淡化了。几乎每一部情景喜剧都让人觉得婚姻的不忠、各种性方面的不洁行为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后果。我记得以前看一些电视剧，上一集人物犯下严重的罪，到了下一集一切照旧，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仿佛只要一个星期过去了，所有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我要告诉大家，事情并不是这样。人并不会自动恢复如初。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却训练了一整代人，让他们相信，性犯罪、性放纵不会带来任何后果。使徒保罗绝不同意这样的观念。他认为，这不仅是对自己身体的伤害，也是对别人身体的伤害，而且这种罪所带来的影响会一直扩散到整个群体。我自己服侍教会这么多年，亲眼见过无数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作证，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因此，他呼召信徒追求圣洁。他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 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至六节。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想拿自己年纪大当借口，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会坐下来和孩子们聊天，因为他们都还年轻。我会问他们，你们怎么看这件事？他们讲，我就在旁边听。听着听着，我心里常常会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人们对于什么是合宜，什么是不合宜的判断，竟然变成了这样？我们的社会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改变。所以，让我这样说吧。你们也许会觉得，这不是很明显吗？还需要特别讲吗？我知道听起来很明显，但我还是必须讲，因为我有理由这样做。前些时候，我有机会带领一个人信主，那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直到今天，他仍然忠心跟随主，生命成长得很好。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当时并不确定。我心里想，这件事可能会有些麻烦。后来，那位女士也来到教会。神开启了她的眼睛，她很快就说，这就是我想留在的地方。看见神在她生命中的工作，我心里充满喜乐。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我说，太好了，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他们并不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虽然还年轻，但已经相当成熟了。有一天，我正在写信，一封写给他，一封写给他。当时，他们已经订婚了。写着写着，我忽然发现，两封信上的地址竟然完全一样。我心里立刻想到，看来，一场有点尴尬的谈话要来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现在住在同一个地址，我想把事情弄清楚。结果果然如此，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姐妹当时的回答。她很真诚地问我，这样不对吗？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吗？她不是故意装作不知道。她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彼此相爱，也已经决定结婚了。这样有错吗？我回答说，是的，这是不对的。结果就在当天，他们搬开了，分开居住。他们说，我们愿意做神眼中正确的事。对我来说，这件事原本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我甚至没想到还需要特别解释。可是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我把下面这段话写了下来。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么我要清楚地告诉你，神所赐给人的性欲是美好而圣洁的礼物，它是神专门为婚姻中的丈夫和妻子所设计的，只属于夫妻之间的享受。这里所说的丈夫是按着神创造的男性，这里所说的妻子是按着神创造的女性。我甚至要强调，是生理上、基因上的男性和女性。也许有人会觉得，牧师，你是不是讲得太细了？是不是太强调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不断轻看这一项罪。如果你认真阅读圣经，再观察整个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走向衰败的时候，几乎总会伴随着性方面的混乱和败坏。这种现象几乎无一例外。使徒保罗在解释人类压制神真理之后会走向何处时，他首先提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性别混乱。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社会拒绝神话语的真理，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就是男女的界限开始混乱，神所设立的秩序被颠倒。当人否认神的话，这就是他们最终会走向的方向。如果你查考圣经， 也回顾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崩溃几乎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败坏。所以这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因此圣经一再提到它。接着保罗来到他最后要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末后的复活。他谈论复活并不是为了增加一条神学知识，也不是为了让人背诵教义，他写这些是为了安慰信徒。因为当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世界时，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些年来，我无数次遇到这样的场景。我走进一个房间，面对一位刚刚失去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甚至孩子的人。他们会问我，那么，他现在在哪里？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保罗正是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已经离世的信徒，必先复活。随后，我们这些仍然活着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然后，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尼迦前书4:18，这就是末后的复活。你们大概常常听见有人提到被提。顺便说一句，被提这个词本身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圣经里。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这个词是怎样来的，不过那要等以后再谈。我一直很喜欢 Greg Bunson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人问他，你相信被提吗？他说，我相信，不过我更愿意称它为复活。他还补充说，这绝不会是一件秘密发生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以后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再深入讨论。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最终的复活，最终的得胜，新天新地，永不朽坏的新身体。保罗在13-14写道，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里所说的睡了，就是指信徒的死亡。请留意保罗那颗牧者的心。他说，我不愿意你们忧伤。当然，他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忧伤。耶稣自己也曾忧伤，耶稣也曾流泪，耶稣也经历过悲痛。真正的问题不是忧伤，而是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忧伤。因为没有盼望的忧伤就不仅仅是悲伤了，那叫做绝望。圣经从来没有否定一个破碎的心，圣经也没有否定哀痛、流泪和悲伤，但是神的儿女没有绝望的位置，因为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死亡与世人的死亡完全不同，因此圣经称它为睡了。如果容我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表达，你在这里闭上眼睛，下一刻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在荣耀的基督面前。你在这里吸完最后一口气，下一口气就是在神恩典同在的荣耀里。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这让我想起了宗教改革时期伟大的清教徒牧师 Richard Baxter 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讲道，仿佛这是我最后一次讲道。我以一个将死之人的身份向一群将死之人讲道。让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事工从来不面对死亡这个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事实，那么他就根本不能称为真正的事工。如果一个事工所讲的只是健康、财富、快乐、成功，或者如何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让你每个星期离开教会时都觉得这一周一定会很棒，那么它虽然可能让人感觉很好， 却仍然是不完整的。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快乐，我不反对美满的婚姻，我不反对做一个好公民，我也不反对借着福音影响文化，改变社会，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事工没有帮助人面对自己最终的归宿，没有预备人迎接永恒，那么他根本算不上真正的福音事工。我记得，大约35年前，我参加过一次青少年同工大会。老实说，那位讲员讲了什么，我几乎全都忘了，甚至连他是谁都记不得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他说过一句话。当时，这句话让我觉得有点震惊，甚至有些不舒服。后来，我越想越觉得，那实在是一句非常真实的话。那位讲员当时还很年轻，有两三个年幼的孩子，大概3岁、5岁、7岁左右。他谈到自己怎样教育孩子时，说了一句话，我最想教会孩子的，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刚听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不是太悲观了？是不是太沉重了？随后，他又解释说，因为一个人若没有学会如何面对死亡，就永远不会真正懂得如何活着。基督徒事工最核心的信息就是永生，就是我们将永远活着。这一点应当影响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常常会看见讲台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你也会看见主餐桌，因为那里提醒我们，基督已经付清了赎罪的代价，而我们将永远属于他。接着，保罗开始谈到日期和时候等问题。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他谈到这些的时候，我还是想回到盼望这个主题。因为在以弗所书中，保罗回顾信徒信主以前的光景时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2:12。随后他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以弗所书2:13。我一辈子都住在这个地区，因此我常常接到电话，请我去主持一些追思礼拜。那些逝世的人很多都没有固定聚会，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有时候是在海边举行。我站在那里望着前来参加的人群，发现许多人都是我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大家彼此都认识。我望着他们的时候，心里常常会想，他们现在是否仍然死在自己的罪中。每当这样的时刻，我都会特别深刻地体会到巴克斯特所说的话。我是一个将死的人。我正在向一群将死的人讲话。也许这就是我唯一一次向他们传讲福音的机会。所以，我必须像这是我最后一次讲道那样去讲。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最后，让我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章。保罗继续谈到日期和时候的问题。至于他是在讲即将发生的事，还是在讲最后的审判，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详细讨论。今天没有足够时间展开，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问答时间提出来。不过，在结束之前，保罗留下了一些非常实际的教导，告诉信徒应当怎样彼此相待。其中一点，就是要尊敬神所设立治理教会的人，也就是教会中的长老和执事。坦白说，这是今天西方福音派教会一个被严重忽略的真理。神设立教会，不只是让一群基督徒各自信主，各自生活。他设立了长老和执事，他们要向神交账，为群羊负责，同时信徒也要在属灵的事上向他们负责。 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教导。然而，在今天的文化里，这一点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保罗又说，我们要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如果你曾经试过这样做，就会知道，这一点也不轻松。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不守规矩的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愿受管教。他们不愿意任何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然而，他们仍然需要被提醒。其实，不只是他们。我需要被提醒。你们也需要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从来没有设立一种制度，让某一个人拥有最终的权柄。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他借着长老和执事组成的团队来治理教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一群彼此负责、彼此监督的人，一同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服侍。随后，保罗又劝勉信徒要安慰灰心的人，要对众人忍耐。他继续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常常祷告，要有智慧，要有节制。最后，他以一段美好的祝福结束整卷书信。我们今天也用这段经文作为结束。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至24节。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愿这样的真理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建立在自己是否足够聪明、是否足够谦卑、是否能够做出正确决定之上。求你使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而是始终定睛仰望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父啊，我们也祈求，当我们明白这一切恩典之后，能够怀着感恩的心，在一切事上更加勉励，不断长进。尤其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也更深的爱人，并且活出与你呼召相称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